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祝福的通道或祝福的管道。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的是，在一个神所赐的福气当中，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是，这个福气从百年得子的亚伯拉罕到童女生子的玛利亚之间，从应许到了成全，我们看见这些赐福管道，不论是亚伯拉罕也好，无论是童女玛利亚也好，他们都有一些品质，那些品质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，他们自己得福，以至于这个福气可以满溢出来到别人身上，可以满溢出来到他下一代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要做一个福气的管道。这件事情不是个教导的问题，这件事情乃是生命的问题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创世纪第18章第18节19节，以前也读过这段圣经，我们再来思想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，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这句话呢，讲说神要眷顾亚伯拉罕，为要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，遵守神的道，能够有行为，就是秉公行义，使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以成就。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话呢？就是18节所说的，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。这句话能够把它传承下去，主要是亚伯拉罕能够把这些东西传承给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。换句话说，他家里面的人使他们能够遵行神的道，而且能够秉公行义，这个福气才有传承的可能。就像我第一次在跟弟兄姊妹讲的，像赫尔德尔韩吉士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如果你的信仰在家里行不通，就表示他不行，请不要外销出去。福气的传承也是如此，神所应许的福气，第一个是我们领受，然后我们把它传承下去。我有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1677年在美国有一艘船停在新英格兰区，上面载了几种人，其中有两个特别人。一种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英国他们当时的一些犯人，他们不想在英国那个地方给他关了，就把他流放到美国来。流放到美国来的时候，就让他们在这地方自生自灭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很多时候美国的家谱当中，他们追溯他们祖先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有追溯他们祖先，有些是海盗的，有些是强盗的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在那艘船当中还有另外一种人，是传道人。因为传道人是一种只要有人的地方，他们就愿意把福音分享出去，所以那艘船上也有传道人。那么有人就追踪了那艘船上的一位传道人。这一位传道人呢，人家就追踪他的家谱，从1677年到20世纪的初叶，他的后代总共生了1344人。第三代生了一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。 这个 Jonathan Edwards 这个人是何许人呢？这个人是美国在灵命复兴的时候一个主导人物，是在新英格兰区的一个人，曾经当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。普林斯顿大学那时候叫做 College of New Jersey 纽泽西学院，他是他们的校长。他们的下一代当中呢，人家追踪他们的这些子孙做了什么事呢？就发现了他们总共出了13位的大学校长，65个教授，100个律师，66个医生，186个牧师，86个公务员，出了3个众议员，3个州长，30个法官，一个副总统，没有人犯罪。这是一个传道人，敬畏神的人，他的下一代。另外一个人呢，他的名字大概叫 Max Marco， 我不太记得他的名字，不过当时一个犯人。那么他到了美国以后呢，就随便娶了一个放荡女子做妻子，他总共生了1900个人，其中呢有771个人受刑法，有250个被捕，有60个小偷，有39个杀人犯，有40个妇女患了花柳病，总共有超过100个人呢被判刑13年以上，花了美国的公款呢至少有300万。你可以看见这两个家谱，一个把福气传下去，一个却是把败坏传下去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 他的后代当中有许多大学校长，有许多的教授，有律师，有医生，有当牧师的，有在政府当官的，有众议员，还有大法官，还有州长，还有一个副总统，但是没有人犯罪。另外一个呢，却都是受刑被捕，做妓女的，被判刑的，杀人的。你看这个差别有何等的大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当你们听到这样的数据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你的福气是不是真的从你身上传承到下一代里面去？你的生命的当中是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？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阻塞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流通的管道。就像圣经的记载的一些事情，有哪些事情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传承下去？有哪些事情真正能够使我们把福气传承下去呢？我用几个例子来讲。很多时候福气的传承中间有点点阻塞，甚至要过了几代以后才传承的下去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们讲到撒母耳，撒母耳是应该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士师，也是神的一个工人。可是你来看他的下一代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子的蒙福。看撒母耳记上在第七章里面就记载他为什么不能传承下去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十五节。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各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却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看起来他好像在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，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就记载，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长子名叫约珥，次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。第三节说，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你可以看见一个这样属灵的一个人，但他下一代呢，却是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他这福气为什么不能从他身上一直流通下去呢？弟兄姊妹，他原因是这样子的。你可以看见第七章的第16节讲说，他每年巡行在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审判人，然后又回到拉玛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。多少时候我们不断的忙碌为神做工，却忽略了自己的家，以自己的福气不能传承下去。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，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引为警戒，这是撒母耳给我们一个警戒。那么在他前面的一个人呢，这个人叫做以利，以利说起来也是一个好的士师。以利这个人呢，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看见他事实上也很敬畏神，他为约柜担心。但是这样一个人算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他的下一代会不好呢？圣经给他形容他的下一代是这样形容的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就这样说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，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叉，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，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这样看待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对献祭人说，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你看这样子一个人，他的下一代却是这样的败坏。到了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节，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口侍候的妇人苟合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行这样的事，我从众百姓听见你们恶行，我儿啊不可这样，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的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事实审判他，人若得罪耶和华，怎能为他祈求呢？看他对儿子劝告，温和的劝告而已。圣经接着说，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你看这件事情，那神后来就把以利家的祭司职分给挪去了。神给他说了什么呢？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二十八节里面，神就对他说，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 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瘠呢？你看神对他做了责备，神也对他做了审判。第三十节，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神把他们家中的祭司的职分给挪去。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福气有个主色，这个主色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一个人他看重他的孩子过于看重神的时候，挪去祭司的职分。虽然神曾经应许以利家必永远行在面前，现在却说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有了一个拦阻，那个拦阻就是他太松了，他看重他孩子过于看重神，这是一个拦阻。圣经还让我们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这个福气有时候会有停顿的时候，比如说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，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讲到了所罗门，所罗门他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说，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，圣经说所罗门有妃700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300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，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所以他的结局就是神把他的国夺回。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九节就开始讲神向他发怒，第九节就说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所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。你看，所以他的国度分成两个，分成北国跟南国，因为他在神面前他没有遵守神的道，因为他恋慕这些外邦美丽的女子。神曾经不断地吩咐他们要娶以色列的人为妻，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，有一些不信主的女孩可能是很漂亮也很有情味，他们宁愿恋慕，可是很多时候就在恋慕当中，这些福气就停止在这一代慢下来了，一直要到以后有机会再出来就停止了，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很多的福气就涌流出来。那么这都是我们所要警戒的一些事情。我再稍微说，撒母耳是因为他太忙，以利因为他太松，所罗门因为太奢华宴乐，以至于这些福气就有停留打顿的时候。但圣经还是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把这福气留在我们的下一代，甚至我们以他来行恶的也有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以儿女行恶的是谁呢？最有名的例子是马太福音第14章所记载的。马太福音第14章所记载的是一件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4章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那么开始解释了，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，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，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拿去给她母亲。好，这是一件事情。你看，本来我们是应该把福气传给我们的孩子的，但是这个希罗底 却是为了自己的罪行怂恿他的女儿来犯罪，跟他一起同罪。你看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多少时候我们利用我们的下一代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这个福气不但是停止，反而带来了咒诅。当然我们知道这希罗底的下一代就没有什么好的结果。那么我们也有看见，有的时候这福气停在我们身上并没有办法传承下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无知。看一下士师记的第十七章，看见另外一个母亲她的一些无知到底到怎样的地步呢？士师记的第十七章里面曾经记载米迦的立像。那么这故事是这样子的，士师记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开始记载，他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，那1100色克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了我，看啊，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的。他母亲说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米迦就把这1100色克勒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说，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将200色克勒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安置在米迦的屋内。这米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封派他的儿子做祭司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个母亲，这个母亲她的信仰当中，她懂得去敬拜耶和华，因为她每次讲的话就像在第二节，她母亲说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你看，她也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她这个神对了，但是她挫败了神。拜错神跟挫败神是不太一样的。拜错神是什么呢？以不是神的当神，以人被造的人当作菩萨，当作神来敬拜他，这是拜错神。可是挫败神呢？挫败神更惨，挫败神就是违反上帝的方式来敬拜神。十诫里面，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，就传十诫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。很多人在这地方犯了错误，他们不敬拜创造宇宙唯一的真神，他们去拜了许许多多人世间已经死掉的人啊，像观音堂啊，像很多或是虚名假造出来的神，这是一个错误。但是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米迦的母亲，虽然知道敬畏耶和华神，但是他犯了第二戒。第二戒说什么呢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恶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己子，直到三世代。神已经说不能制造任何的像，也不可为神制造各样的真像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具体的敬拜物，我们就为自己制造了具体的人像出来，说他是神。这就是米迦的母亲所犯的一件错误。他这个福气因为对神不了解，虽然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可是呢，他并不懂得神的律例典章，不懂得上帝的心意，他们挫败了神，这不是讨神喜悦，这福气也就停下来了。甚至呢，他们知道他们拜神的他主要的目的呢，也不真的要敬畏神。假如你从圣经里面你来看的话，你们就会发现的一件事情，其实他们拜神的最后的目的只是为了得福气而已，不是把神当神来敬畏他。我们刚读的士师记第十七章里面，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事实。起先米迦所做的事情怎么样？他用银匠雕了一个像，铸了一个像，好，现在有了神像，而且放在米迦的屋子里面。这米迦又有了神堂，所以有了神像，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以弗德。以弗德呢，是以色列人的祭司，用来向神寻求神旨意的，所以这样有了敬拜神的器具，又分派他儿子做祭司。他儿子怎么可以做祭司呢？他是以法莲人，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，甚至连利未人都不能做祭司的。但是后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士师记第十七章，犹太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的山地，走到米迦的家里。米迦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我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 米迦说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十颗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，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，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。米迦分派这少年利未人做祭司，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。米迦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，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你看这个米迦，他敬拜神以为得福，他以为敬拜的目的是为了得福气。弟兄姊妹，福气的传承不是因为想要得福而敬拜神，假如只是想得福来敬拜神，这个福气就会停止。你看这个米迦，他有了神像，他有了神堂，他有了神具，他甚至有了一个神棍。你看这四个东西他全都齐全了，那么他的目的做什么呢？这样耶和华必赐福给我。没有想到是什么样，是招祸不是赐福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到最后这个利未人既然是靠饭食来做祭司，就好像很多专业的传道人，他的目的呢是拿钱过日子的，这样子他的神事实上他的杜甫，他的薪水是杜甫。所以像有职业的和尚，他只是为了观光用的和尚，但也有职业的牧师，他根本不相信神，他只想要靠这个过生活，这是他的工作，这个东西福气就停止，这没有办法把福气传承下去。可以看见这是我们需要警戒一些事情，很多福气，今天我们讲到福气的管道很多都是堵塞了，很多的福气能够继续流通下去必须像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圣经有一个很特殊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不太注意到他，罗马书第16章第13节这么一段圣经值得我们思想。13节保罗在那里说，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，他母亲就是我的母亲。你看这么一个大使徒保罗，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鲁弗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。哎呀，这是何等的可贵一件事情。这表示说什么呢？当保罗在那个地方行走在那奔波的时候，鲁弗的母亲一有机会就照顾他，以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。这福气不但是给了鲁弗，这福气呢也照顾在主里面的人，这是个福气的流通。弟兄姊妹，在神面要思想，我们称自己的弟兄姊妹都叫弟兄姊妹，称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些伯母们我们说什么妈妈，实际上这个关系也就耶稣基督所说的。耶稣曾经说一句话，他说谁是遵行神的道的，他就是我的兄弟父母姐妹了。所以神说在主里面有一层的关系，属灵的关系，这个是福气的一个流通。我们看到当然最有福气一个人啊，就是玛利亚。那玛利亚这个人呢，我们上次已经花很多时间来思考他，他宁愿在神面前他走出他自己所认为安全的地方，他童女生子在他理性上不了解，而且环境要受苦，他也心里有准备，他顺服了神，他成为福气的管道，以至于我们这群人因为耶稣基督借他所生来到人类的时间空间里面，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死里复活，以至于福气都传到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好的谨慎小心，做一个福气的一个管道，好叫别人因我们蒙福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你警戒我们哪一些是福气的阻塞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谨慎小心，有时候我们服侍你，我们却忙到个地步，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却堕落，很多时候我们尊重我们的孩子过于尊重你，以至于你的福气也停止，多少时候我们你是我们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奢华宴乐，以至于福气也停止，甚至我们利用下一代来达成我们的私欲，好像希罗底一样。主，你赦免我们，巴不得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也不要无知的像米迦的母亲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福气的传承，使我们弟兄姊妹及别人都得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来思想福气的通道里面的主要的教导。福气的通道有很多时候它会有阻塞的时候，怎样的事情会使福气的通道阻塞呢？我们用几个例子来看。一个是因为我们太忙，像撒母耳一样，撒母耳常在各地巡回来审判他的百姓，而他的家呢，他的孩子们呢，却没有遵循他的道，甚至屈枉正直，贪爱钱财，是因为他太忙的原因。所以圣经才警戒我们说什么，说人不能照管自己的家，也能照管神的教会，不要因为忙碌就忽略了自己的家里面的见证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阻塞，有个可能是什么呢？就像士师以利一样，撒母耳以前那个士师以利一样， 他这个人是好的治师，甚至是好的祭师，但是他太松了，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，以至于神责备他，而且把他的这祭司的职分从他们家中挪去。这是因为他太松了，他对儿子责备只是轻轻的说几句话。再来所罗门成功的时候，他却眷恋他的成功，忘记了给他成功的神。那么所罗门的例子，他奢华宴乐，他娶了许多的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至于心被引诱，就跟从别神，神就把他国度分开来了。还有呢，我们看见像撒罗米的母亲希罗底，他却把他的邪恶传给下一代，并没有把福气传给下一代。还有无知的母亲，像弥迦的母亲，他们知道敬拜神，却是挫败了神，用这些方法来敬拜神。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榜样，但是有一些好的榜样，像鲁弗的母亲，他带保罗如同带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以至于他福气也留给别人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学习像玛利亚，能够顺服在神面前，以致福气存到下一代，影响更多的人。好，祝福管道就讲到这里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